为的是要叫我们每一个圣徒都得着装备，是不是？好叫我们能够去承担圣功啊！我承担圣功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就当我们领受这些恩赐而运用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各自的长大成人，达到耶稣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因为教会的头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身体，而且全身是要靠着他，靠着这个头，然后借着每一个关节之间彼此的连结，借着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恰当的配搭，按照每一个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之后，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教会的本质跟特性。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参与到教会的，我关心教会的事情，让福音能够借着我们去传开来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中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建造成栽培成主的门徒的时候，这就是主的权柄借着我们落实在这教会身上。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忠心于善用我们所领受的属灵恩赐，当我们彼此配搭服侍，建立有福音活力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因此在建立在主的爱里面。这就是让主的权柄落实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子民身上。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顺服主的权柄，让主的权柄落实在我们身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在耶稣自己的时代里面，我们都知道在当时来说，犹太教里面的这些宗教领袖对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抗，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排斥他的权柄。今天我们很快的要看两个比喻，很快的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1章里面说了这两个比喻，我们就可以再次体会一下我们人跟这个耶稣基督权柄之间那种的张力。在马太福音21章28节开始呢，那里有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比喻好吗？一起来。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有两类人，一类是顺服，一类是不顺服。一个是按照他的父亲的吩咐去做的，一个是按照没有按照父亲的吩咐去做的。是两个儿子的比喻，是不是？虽然说大儿子一开始说不去，但是后来说要去了，结果还是去了。那么小儿子说是去，但是结果最后呢没有去。所以他的 bottom line 就是他的最后的追根究底就是这两个，他们顺不顺服父亲的权柄。你想想看嘛，如果一个病人跑去对他的医生说，他说我一个月以前就来看过你了，到现在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你不是我这种病的一种权威医生吗？那医生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遵照我的指示去吃药呢？他说没有啊。那医生说为什么呢？那医生这个病人说，其实吧，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你开的这些药其实对我恐怕也没什么效，所以我没吃嘛。你想想看嘛，那么这样子的情形下，这个他病怎么能够医得好，是不是？同样的这个情，在这个比喻里面，就是讲到这个我们对于权柄，就是儿子对于父亲的权柄的这个认知跟他的服从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真正明白这一个比喻呢，我们还要回想到前面21章，耶稣基督他进圣殿以后，他洁净圣殿那个举动，以及耶稣基督进圣殿之前，他咒诅无花果树的那个行动。在这那两个事件之后，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宗教领袖，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来责问耶稣基督，你是凭着什么权柄来执行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也还记得在那个对话里面，耶稣基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对不对？耶稣基督反问他们之后，他们无话可说， 因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问耶稣基督，你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他的权柄从哪里来，而是想要找一些借口要耶稣基督闭口，不是吗？但是因此耶稣基督接着在28节以后他又连续讲了三个比喻，其中前两个比喻就是 一对的比喻，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来继续来说明这些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如何的这个硬着心去抗拒耶稣基督的权柄。在这个比喻中间，这两个儿子基本上可以说成两类人，耶稣基督把它理解成两类人。第一类人，第一种人就是那种就先进神国度的税吏跟娼妓。那么这些人跟这些宗教领袖比较的话呢，他们受到的教育或许不够多，他们或许在这个对于神的这个律法或许不是这么严谨，他们或许一开始对于神的这些律法跟要求或者宗教习惯也许并不是那么在意，但是后来听见了施洗约翰的义道，也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施洗约翰所宣告的耶稣基督要来的这件事情，他们改变心意了，他们懊悔了，改变心意了，他们信了施洗约翰的道理，也就等于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也是等于他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权柄。那么这些人反而先进了神的国。那么相反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对于律法一向都是非常的熟悉的，一向也都是很自傲于很严谨的去守神的律法的人，但是到最后真正紧要关头，当施洗约翰来宣告耶稣基督的道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以至于他们一开始或许在人的眼前看来是遵从父亲的大儿这个小儿子，但事实上他们到最后却没有去做。那么因此他们的地位反而先被这些什么这些税吏跟这些娼妓所取代了。那在当时的人来讲，这个比喻来说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比喻啊，因为税吏在那个时候来讲是被人看不起的一群人，他们是等于说是卖国贼一样，是投靠这些罗马皇帝的这个政权之下，来代替罗马人来向压榨自己犹太同胞来抽税的人。那这些娼妓们更是在道德上面当事人所不太能够接受的一群人，但是反而是这些人先进了神的国，这些非常敬虔的外表非常敬虔的这些宗教领袖却反而退到一边去了。这个比喻是相当震撼的，但是这个比喻主要是点出来这个顺服，他们之所愿不愿意顺服跟他们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权柄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小儿子他没有认真的去看待父亲的权柄，因此他就没有认真的去执行他父亲要他去葡萄园做事情的命令，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耶稣基督他又另外再讲一个比喻，他又接着讲一个比喻，他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比喻是跟上个比喻是连接在一起的，这两个比喻是一对，不能够单独抽离来看的。在这个比喻中间他进一步的去解释前面一个比喻，他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尽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他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这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比喻啊。震撼在哪里呢？震撼在哪里？首先就是这个园户羞辱这个家主的程度是简直是不可思议，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把你自己摆在那个处境里面，你如果你是这个园主，你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你所雇佣的这些园户 居然这样子对待 你所差去的仆人，要侵占你的产业，杀害了你自己的儿子。这种的抗拒，这种的羞辱的程度是不可思议的。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家主同时他的耐性跟他的宽容也是超乎常人的，一次就够了吧，对不对？我派一个仆人去被赶出来就已经够了吧，我还要派另外更多的仆人去，让他们也被打被杀被石头打，然后还要再派我的儿子去。这个主人的宽这个耐性跟他的宽容也是超乎常人的。所以这个比喻中间这两个很特殊的，耶稣用这个来延续前面这两个儿子的比喻，意思是说前面这两个儿子是因为这个小儿子缺乏实际行动，他没有认真的对待他父亲的权柄，以至于他阳奉阴违，他表面上说他要去做，实际上他没有去做，就是说他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但是在这个第二个比喻里面说到，说他不仅仅是没有实际的行动，其实他有更多的什么恶行。他不仅仅是说他听了没有去做而已，而实际上骨子里面他还有什么，还有连连的恶行，就像这个园户一样，不断的去什么，去迫害去杀害这个园主所派来的这些仆人，甚至他的儿子。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遵从国度里面的要求，他不但是表面上不做，心里面更是更多更多的什么反抗，心里面更多的厌恶。所以因此这两个按照这个，而且按照上文下理来看的话呢，那些将来要接管葡萄园的人是指这些在他们自己眼中看来是不敬虔的这些税吏跟娼妓。难怪啊，难怪这些宗教领袖一肚子 一把火，难怪他们是觉得他们自己的世界完全被颠覆了，以至于他们痛下决心一定要把耶稣基督杀了不可，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心态啊。但是这一对的比喻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其实对我们现代的信徒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今天信徒作为神的，作为主耶稣基督这在世上的管家这个职分啊，我们是他的仆人，就好像这些园户一样，我们是一些管家的这个一个职分。这些我们这个管家职分最终是跟耶稣基督的权柄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看待耶稣基督的权柄，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在世上的行事为人。就如同这些园户，就如同这两个儿子，他们如何看待这个父亲的权柄，如何看待这个园主的权柄，就决定了他们的作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在这个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权柄，在我们教会的权柄这个事情上面好好的去思想。如果信徒跟信徒群体所结合的教会，如果我们不尊重耶稣的权柄的话，那就等于不是一个好的管家一样，就等于不是一个好的，不是一个尽职的一个儿子，不是一个尽职的一个园户一样。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管理耶稣基督所托付给这个世界的这个救赎的福音。我们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福音是托付给我们了，我们是这个福音的管家。我们如果没有好看清楚他的主权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了能够做这个好管家的一个身份。而且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要留心到说，当我们漠视主的权柄的时候，作为他的管家，我们可能要面对很可怕的下场。这是我们不能够轻视的事情。但是最后，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想想看，主的权柄落实在我的身上，落实在我们教会中间，有些什么难处呢？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知易行难哈，是不是？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吧。啊，我们每个人或许在对于主的权柄的认识跟对于主的权柄的接纳跟抗拒的程度或许都不一样，但是或许有几个原因让我们在权柄的事情上面我们跨不出一个很有信心的脚步。第一个或许就是因为我们人对于权柄这件事情的印象就不好， 我们对于权柄这件事情的本身呢、也许有很多负面的一些看法，以至于我们选择避而远之，我们选择不去谈权柄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嘛，为什么我们人总是希望拥有权柄跟权力啊？我们前几个礼拜我说过，人生中间三个最大三个最容易叫我们跌倒的陷阱，人生中间三个最大的诱惑是什么？跟试探是什么？钱、权、色，对不对？权就是我们三大诱惑中间的之一嘛。为什么人都希望有权柄？因为有了权柄，而且我从我们经验中间也看得出来，人往往都是利用自己的权柄来什么，为了一己的私利，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欲，来用权柄来辖制人、欺骗人，甚至于迫害人。所以我们对于权柄总是有一些不是很好的负面的印象，以至于说当我们谈到耶稣基督权柄和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好像下意识中间就产生了一个 围墙一样。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基督并没有用他的权柄来辖制我们，相反的，他却以无比的恩慈包容我们，就好像这个原主一样，他有无比的耐心跟宽容，他不断地在那里 呼唤我们，用他的爱来呼唤我们。他仍然，即使我们抗拒他的权柄，即使我们背逆他，他仍然乐意地在我们的周围来环抱我们，他仍然乐意我们 回转归回他。他就好比那个拥有无比耐心的包容的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一样，他从来没用他的权柄来强迫我们，来辖制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方面，我们或许还是不愿意放下自己来掌管自己的权柄，是不是？人都希望自己掌握自己的权柄嘛，我的前途在我自己的手上，对不对？我来管理我的自己，我不希望有人来，有其他人来管我，更不希望神来管我。我们虽然知道说神有权柄，我们不能够超越神的权柄，不能够大过他的全能，但是我们仍然私底下还是希望说，我自己能够管理我自己，我自己的钱，我自己的时间，我自己的精力，我自己的智慧，我自己的所有的东西我自己来管，我不需要听从神的安排跟他的旨意。心里明白，但是行不出来，是不是？上个星期五活石团契在他们的祷告，不是他们的这个讨论里面，教了我一个新词，叫做心里明白腿打镖，镖是鱼镖的镖啊，心里明白腿打镖。那个腿打镖意思，这个镖就好像胶一样啊，这个腿啊就被胶住了，粘住了，就是你心里明白想要去行，可是行的时候呢，脚走不动了，走不出来了，行不出来，你心里想要去行，但是行不出来。那或许我们有这种的情形吧，哈。我们心里明白，我们逃不出神的权柄，哈。孙悟空怎么跳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对不对？我们或许心里明白，神的权柄永远大过我的权柄，神的权柄对我一定是好的。但是我们行出来的时候，似乎就是行不出来。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想看，刚才今天诗班所唱的歌，对不对？诗班唱的歌基本上诗篇139篇。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我们什么样的光景，无论我们心里面怎么样的不愿意也好，无论我们是抗拒也好，是迟疑也好，是犹豫也好等等，主都细察，他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确确实实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他知道我们的试探在哪里，他知道我们的缺乏在哪里。但是主仍然在我们的周围，主仍然在黑暗中间都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去到最远的东边或最远的西边，无论我们上了高天下了地底下去，神都在那里与我们同在。他以他的双手环绕着我们，他乐意来什么？他乐意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们就算是没有力量，或者不愿意，没有力量自己去行出来，去顺服他的权柄，让他的权柄在我身上落实，神愿意借着他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也借着圣灵所启示的这个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引导，来帮助我们来活出主的权柄在我们身上的事实。今天耶稣基督的权柄主要是借着圣经所启示的 圣灵所启示的圣经而展现出来的。如果我们要让主的权柄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要顺服神的话语，就让圣经里面的教导在我身上实践出来。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也许开始的时候我对圣经有很多抗拒，也许对圣经我还不完完全全的明白，但是我愿意去行，当我行的时候我就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当我行的时候我就能够越来越多的明白耶稣神的道理。我相信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信致信的一个道理，是不是？那么所以说这是第二方面，我们也许有心但是我们行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主，依靠这位在我们周围随时随刻都与我们同在的这位主，依靠他所赐的圣灵跟圣经帮助我们去活出他在我们身上的权柄。那么第三方面，或许就是我们依然还不完全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权柄跟我自己个人的关系是什么。没有错，或许在头脑上面我们可以明白到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身上，我们可以明白说将来有一天就我们会在天上跟这些天使众天使千千万万的天使一起在那里高唱说他是配得一切荣耀颂赞尊贵与权柄的那一位。但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权柄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身份吗？固然他是有这样的身份，就好像今天美国的总统他在我身上有权柄，那是因为这个制度给他这个权柄，是不是？那么耶稣基督权柄在我身上怎么来的呢？固然他有这个身份，就好像一个总统有他的身份一样，耶稣基督有这个身份，但是更重要的对我来讲，耶稣基督的权柄在我身上之所以展现出来，不单是因为他是有神的儿子这个身份跟地位，更是因为从他为了救赎我而甘愿成为肉身受苦，并且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舍去他的生命，也是从他从死里复活，如今就在神的右边为我成为一个永远的祭司，在那里替我代求，更是从他差遣圣灵启示了圣经，默示了圣经，以及内住在我里面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这是他的权柄在我身上的实际。他的权柄是这样子来的，他的权柄在我身上是如此而来的，如此而展现出来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短短的用这两个比喻来再一次思想到说主他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到底产生些什么样的，到底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怎么样可以从这几个不同的难处中间或许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突破，这是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继续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